这个《论语》上讲哈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所以，当一个学生，当你对某一个学科，哎，感兴趣的时候啊，他便成功了一半。很多同学学习陷入困境，往往源于对这个学科的兴趣没有找到，没有培养出对这个学科的兴趣。但是现在我发现啊，这个中小学生啊，往往这个学习的兴趣啊，很多源于老师。如果这个老师讲的诗情画意、神采飞扬、魅力四射，哎呀，这个学生呢就疯狂的喜欢着这个学科。我教学40多年哈，我是教数学的，我发现几乎我教过的所有学生都疯狂的喜欢数学，很大程度上源于我这个数学老师，我是对这个数学课进行深钻细研，还经常的用风趣幽默、诗情画意的语言跟同学进行交流互动。所以大家呢都觉得数学很好玩，数学很轻松。但是如果是这个老师这个课啊，讲的不是那么声情并茂，甚至有点呆板、有点古板、有点教条，缺少活力，那么往往很多学生对这一个学科就丧失兴趣了。所以这些年发现哈，学生对学科的兴趣啊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学生不是给自己学的，还是给老师学的，还喜欢那个老师，哎，对这个学科呢，这就感兴趣了。要不喜欢那个老师，讨厌那个老师，就对这个学科就不想学了。可是大家想一想，如果你因为讨厌老师，你就对这个学科没有兴趣，就不想学它了。最后啊，受损失的还是自己。所以一方面呢，我也是在不断地在一些公共场合倡导老师们要做一个敬业型的、智慧型的、幽默型的，可以说博大精深的这样的老师。这样的老师无异于是学生的福音，但是对同学呢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句话叫"损其师则信其道"，就当你尊重那个老师、喜欢那个老师的时候，这个老师说啥呢，你都愿意接受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培养自己对老师的感恩的心态啊，其实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一个学生讨厌老师，那么基本上你这个学科就难以学好。我们集团的校训叫"厚德成事，立志报国"。就一个人只有具备厚重的品德，才能承担世界的重任，才能传承这个美好的世界。所以，一个学生在上学期间要修行自己的品德，不是为了对别人负责，就是为了你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，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，成为一个被尊重的人。你也应该修行自己的品德。这个品德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呢，就是要学会知恩、感恩、报恩。大家想想，在社会上，对我们最关心的是老师，结果我们最讨厌的是老师，动不动说这个老师不行，那个老师不行。然后呢，在社会上，对我们最负责任的是家长，结果我们最讨厌的是家长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好像全国人民都围着你转，你还这也不满，那也不满。那么你想，这样的人，他的品行上就会出现严重问题了。那么心高考是一核四层之一，一核就是一个核心，就是心高考选拔什么样的人呢？一个核心就是立德树人，也就是说心高考就是选拔品德高尚的人。这个品德高尚的人非常重要的一点，要学会知恩、感恩、报恩。学会感恩的人，人生往往有更多的机遇。所以，我们应该是对老师们满怀敬畏之心、满怀感激之情去当学生。这样，你都会发现哈，绝大部分的老师都是很负责任、很用心的。如果在这样负责任、这么用心的老师面前，我们还对老师各种挑剔，是不是我们要反思自身的一些品德修养问题？再一个，现在教师这个团队，他在社会上并不是一个素质多么高的团队啊，他本身考大学的时候就不是最顶尖的学生，考上了师范大学，他们走向社会以后，他们的社会地位、经济地位也不是多么高的，所以就是一群在人群中普通的一批人。当我们要求老师们啊，人之圣洁、完美无缺，对老师也是有点太不公平。每个人都不是完人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缺点。不能说因为一个人当了老师，他必须变得完美无缺，他不能有任何的问题。你眼睛光盯着老师的问题，那只要发现一点问题，你就对这个老师不满， 进行挑剔，甚至开始投诉。那么这样想一想，我们是不是对老师的这个要求也太苛刻，也太不公平了？这样的结果呢，导致了你不断地讨厌老师，那么也影响你这个学科的学习兴趣。最终受损失的是谁呢？是你本人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要求同学们哈，一定要学会感恩，学会换位思考，去理解老师，多从老师身上寻找一些优点、亮点。哎，这样你慢慢的，你突然发现，哎呀，这个老师对我那么负责，那么关心，这个老师那么有魅力。那么这样，你在欣赏老师的过程中，你也就提高了对这个学科的学习兴趣。就关于这一点啊，我是有深刻的体会的。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我就是特别讨厌化学。这个我讨厌化学的很重要一个原因哈，就是因为对那个化学老师不满，也不知咋回事啊，就感觉人那个好像化学老师吧，我们那个化学老师是个女老师，就感觉人家长得也不是很漂亮。你看一个学生啊，对老师的相貌也在那挑剔，你是不是有点变态吗？哎，那个老师普通话讲的也不行，就讲了一口地道的本地的普通话。所以由于对那个老师的就莫名其妙的不满，就导致了对这个学科呢就一点兴趣提不起来，就这个化学干脆就是一窍不通。可是就一件事儿哈，就让我产生了巨大的改变。就是什么事呢？我们那时候那个纸张比较紧缺，我们是两个人发一套书。你们说数学，哎，数学、物理、化学两个人发一套。那上化学课的时候啊，这不就是我们两人就共用一本化学书。结果有一次那个化学老师讲完课，说布置我们同学呢看书做书上的题目。结果我们两人呢就呢用那一本书啊，我做题呢比我那个同桌快，我做完了在这等着。哎，那个化学老师在巡视的时候啊，就看着我在这不动手，他说你怎么了？我说我做完了，我等着的，我等着我那个同桌。这个化学老师呢二话不说哈，就走到讲台，把他那个用的那个教本就给了我。哎，说说来来，你先看我这本书。哎呦，我当时哈就非常的感动，就感觉哎呦，你说那一个班50多个同学都是两个人一本书，为什么那个化学老师唯独把他那个课本送给我了？那么这不是对我一种特意的关爱和帮助吗？结果我呢就开始谴责自己了，你说人家化学老师人家对我这么友好，对我这么关心，我呢还老是讨厌人家，嫌人家长得也不好看，还嫌人家普通话讲的也不标准，我就开始谴责自己了。结果呢这节课哈就在这种感动和谴责中过完了。过完以后呢，哎呦，我就拿着那化学书恭恭敬敬的恭敬的去送给化学老师。可是人化学老师稍微想了想，哎，好像我那个办公室里面还有一本，这本就送给你了啊，好好学化学啊，就这么一句话，这把我感动的哈，那简直就是感天动地啊。我就想，哎呦，这个老师怎么对我这么好的哈，我一定要学好化学。你看就这么一个举动，满怀着对这个老师的深切的感动，结果上课开始认真听了。哎呦，一听才知道，哎，一看这化学老师长得怎么这么好看了。因为满怀感激的去看那个老师的时候，就感觉那个化学老师长得这么面善啊，这么和风细雨，而且讲课讲得那么循循善诱哈，深入浅出。结果这一感动，就突然感觉到这化学呀这么好学。后来的就是不出一个月，我对那个化学就产生了深深的一种感情，就感觉这个世界上最好学的学科是化学了。所以你看这高中毕业40多年了，我对那个化学哈，特别那个元素周期表还是倒背如流，什么氢氦锂铍硼氮氧氟氖钠镁氯硅磷硫氯氩，你看那个元素周期表我横着背收着背都能倒背如流。于是由于对这个老师的感激，产生对化学的这种兴趣和自信。我自信到什么程度呢？高考前一个多月我就没看过化学，但是高考的时候我都能确信啊，我的化学能得满分。所以那年参加高考，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化学我要得满分。结果考完化学，老师们陪着哈送学生参加高考嘛，因为我那时候化学已经是非常突出了。考完以后，那个代考的老师都问我，你化学考的怎么样？我说我能得满分。哎呦，搞的周边那些同学都恶狠狠地看着我，说你这个人神经病啊，还能学科能得满分。其实最后呢， 我的化学得了99分，化学满分100分，我得了99分。我不以为是我哪一个题目做错了，肯定是哪个缺德的老师啊给我批错了。结果后来我高中毕业以后哈，哎呀，我就给我那个化学老师啊送了一个礼物，这个礼物呢就是一个牛皮本子。那时候哈，经济条件差，能买一个牛皮本子就已经是很奢侈了。然后呢，哎呀，满含感激的给我那个化学老师写了很长的一篇感谢信，就是作为哈毕业的这个临别留言，更多的是对那个老师的感激。之后呢，毕业多少年了，因为我那个老师啊在农村中学，也很少回去看老师。但有一年呢，我从青岛二中要调到人大附中的时候，我一想我要到北京了，我必须把帮助过我的那些贵人、恩人们哈都得拜访感激一遍。所以我就开着车去找这个化学老师，结果找到原来的学校，门卫说这个老师5年前调到了另外一个学校。我又开车跑到这个100多里外的那所学校，结果那个门卫告诉我是这个老师2年前又调到了另外一个学校。我又开车50、60里路又跑到那个学校，结果到了晚上9点了，找到我老师的那个家门，一敲开那个老师的家门。那个，因为我那个老师没怎么变化，但是我那16岁上大学，37岁去见那个老师啊，那个老师已经不认识我了。我一说我的名字，哎呦，我那个老师感动的，哎呦，我说王金站原来是你，哎呦，这你怎么变化这么大？他说，你看王金站，你这个人是非常感恩的一个人，所以为什么你能走到今天？因为你是一个非常懂得知恩、感恩、报恩的人。20多年前。高中毕业的时候，给我那个牛皮本子，你看上面你写的那些真心的哈感情的表露，体现了你是一个很懂得感恩的人。你看到现在我还保留着，把我20多年前送给老师那个本子拿出来，所以你看这段经历哈，让我真切地感受得到一个人的心态的重要性，就是一定要学会欣赏、寻找老师的优点，然后呢，在跟老师互动的过程中，对老师不断地产生一些敬意。那你对老师越关心，老师越欣赏、越认可你，他就越愿意哈，把他的更多的智慧和经验与你分享。这样，我们在学生阶段才能真正享受到来自老师的一种更多的关爱，吸收到老师更多的智慧，最终让自己呢更快的、更健康的成长。